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20章1到16节。由我来念。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约在几处出去，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约在五正和申初又出去，也是这样行。约在酉初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在有出雇的人来了，个人得了1钱银子，即使那先雇的人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1钱。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1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1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要在后了。以上是神无谬无误神所默示的话，让我们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是何等的愚昧，不明白你的救恩，常常落在许多失败的光景之中，有时候也怀疑自己的救恩。求你解开今天你所要教导我们的真理，好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在认识你的知识上不断的长进。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许多年前到国内宣教的时候，发现国内的许多人对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口号非常的反对，认为是一种简单容易的福音。而事实上你发现，按照英文，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英文是 once saved always saved。 如果你按照英文和救恩的教义正确的翻译，应该是一旦得救永远得救。 once 在这里不应该翻译为一次，这个意思是重生得救的人是不会失去救恩的，神所赐的新的生命是不会灭亡的，因为救恩是神主权的恩典。圣经也同时讲到，活在救赎恩典的人也必须有所要需要负的责任。在神的恩典的领域之中，神的恩典和人的责任不是互相抵消和对立的，而是互相伴随的。而今天的经文就是在说明，救恩奖赏是神主权的恩典，但是人活在恩典之中也是有责任的。所以这段经文我把这个中心思想定为活在恩典中的责任。 活在恩典中的责任。这段经文是用葡萄园作为比喻，说明天国的救恩是出于神主权的呼召和奖赏。而主耶稣也在最后提醒门徒，也提醒我们这些活在恩典中的人，要警醒地检视自己的救恩，要在救恩中不断地长进。我们现在来看一看经文的本身。一到七节的经文是讲到葡萄园的主人在不同的五个时间找来五批的工人到葡萄园工作。第一批是清早被主人雇来做工的，并且他们先讲好了价钱。第二批工人在起初就是早上午九点钟，主人也和他们谈定了工资，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表示他们会按照所工作的时数得到工价，他们并不会期待他们会自己会得到全天的工资，所以他们就加入了工作。第三和第四批工人午正和申初，也就是中午十二点和下午三点，主人和工人也有同样的关于工资的约定。第五批工人有出，也就是下午五点钟，而主人在这个时候没有和这批工人谈价钱，就叫他们进了葡萄园工作。我们看到这边有五批不同的工人，他们都做同样的工作，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是在不同的时间进入葡萄园工作的。因此有的人工作一整天，有的人工作半天，有的人工作不到半天，最后一批工人下午五点钟才开始进入葡萄园工作。所以他们只工作了，也许工作了一个小时。这一段的经文开始是那个因为，这个因为这个字告诉我们，下面所讲的这个比喻是在解释前面十九章二十九节关于奖赏的问题，以及三十节所讲的在前在后的问题。一开始说天国好像，这个是马太福音的公式用语，好像是马太福音十三章天国的奥秘，撒种的比喻，面笑的比喻，藏宝的比喻，寻珠的比喻，撒网的比喻，这些都一直重复用到天国好像，天国好像。所以我们可以说这边是继续讲到同样的意思，天国。葡萄园是耶稣时代巴勒斯坦最普通的一种农业形式，是门徒非常熟悉的生活环境和经历。耶稣用门徒所熟悉的生活经历来说明他的国度，说明他国度的救恩。另外一方面，葡萄园我们都知道也是旧约中用来比喻以色列人的一个用语，以色列人被称为是神的葡萄园。在这边我们提一下以赛亚书讲的，我们知道这个葡萄园的意思是什么。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一节讲，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他刨挖园子，剪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啊，你们现今 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呢？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这是以赛亚书的背景。神的百姓在以赛亚书中被比喻成神所栽种的葡萄园，也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是神的百姓，被比喻是葡萄园，他们生命的目的是要结好葡萄，所以这里强调的是神的恩典和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旧约时期以色列人的背逆，他们在恩典之中却结不出好的葡萄。所以如果我们根据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讲的天国的奥秘的用语，天国好像什么什么，这种意思来看，这里所指的天国就是从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地上道成肉身，一直到基督第二次再来时间，这一段时间的天国的情形。那么加上旧约葡萄园比喻神百姓在神的照顾管理之下结好葡萄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确定主耶稣在这里是在教导他的门徒要如何在他的国度之中结出好葡萄，也就是说如何在因信称义不被定罪的领域之中结出信心的果子。正如十三章的撒种的比喻，麦子和败子的比喻，这边只是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同一件事情。让我们再回想一下，撒种的比喻是讲到天国与神的道的之间的关系，神的道如何在神的百姓之中生根并且结出果子，有的十倍，有的六十倍，有的三十倍。这个重点在于好土。什么是好土呢？就是那些明白神的道的心思意念，也就是说直到主耶稣再来之前，神的国度的主要的目的是要神的百姓明白神的道结出果子。这果子当然就是我们的思想言语行为上所彰显出来的圣灵的果子，我们都知道加拉太书讲的。这基本上和旧约葡萄园的比喻是相同的，而麦子和败子的比喻则讲到耶稣再来之前的神的国度是一个掺杂的团体，因为有撒旦的抵挡的工作在里面，其中有麦子也有败子。败子是信主真正重生得救的人，麦子是真正信主重生得救的人，败子是外表信主但是没有重生得救的人，两者在外表上很难区别，而麦子就是在这种混杂的团体和情况之中结实出来的。因此天国好像家主雇人到他的葡萄园做工，这个比喻重点是讲到基督再来之前的神的国度结果子的真理，也就是我们今天 如何在教会的里面结果子。经文一开始就很清楚地指出，神是主权的呼召人进入他的国度，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工作。这里是在比喻人呼召成为基督徒，重生得救，进入神的工作，进入神的国度做工，这个工作就是结果子，也就是说在救恩中成长是得救之后人的责任和工作。在救恩中成长是人得救之后的责任和工作。第一段经文的重点在于救恩是神主权的呼召，葡萄园的主人就是神， 他按他自己的意思，在不同的时间点上，他呼召人到他的葡萄园做工。他有绝对的权柄，绝对要呼召什么人，并且他有绝对的权柄，决定在什么时候呼召人。一切都在他主权恩典的运作下。这是第一段经文的重点。救恩是神主权恩典的呼召，但是这个呼召是在不同的时间点的呼召，这个是在布局，要后面再说明在前和在后的问题。因为经文的最后是在比较第一批在前的工人和最后一批在后的工人。如果我们按照前面天国在十三章中所讲的天国的话，这里的时间点就是救赎历史的一个时间点，也就是说，当时被主耶稣呼召的使徒们，他们是在前的，到了国度成就之前被呼召的人是在后的。这里的工价一天一钱银子，是指主耶稣先前应许门徒的荣耀，他跟他们都谈好了。十九章二十八节说，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如果我们从个人的救恩的角度来看，每一个人信主重生得救的人，都是出于神主权恩典的呼召。不论这个人是在年轻的时候就信主，还是在年老的时候才信主，或者是在病危去世之前信主，都是神所决定的。当你承认自己是罪人，并且接受耶稣作为你的救主，你就重生得救了。因为信是发自于神所赐的新生命。加尔文说，我们整个的生命是毫无益处的，并且我们被看为是懒散的，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按照神呼召和神命令的被调整，我们的生命才开始产生真正的益处。另外一方面，我们会可能会毫无目的的努力，轻率的在生活中做这件事做那件事，并没有等待神的呼召。神呼召我们的旨意，在这段经文中很清楚的，要我们像葡萄园一样结出好葡萄，换句话说，就是叫我们在救恩之中不断的长进。那我们来看第二段的经文，八章八节到十五节的前段，这边是讲到救恩是神主权恩典的奖赏。八到十五节的经文描述了葡萄园主人付给工人工资的情形。在耶稣的时代，做工的工钱是当天发的。利未记十九章说，雇工人的工钱不可留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但是今天的经文中，这个葡萄园的运作方式和当时其他园葡萄园的方式是不同的。首先，园主命令那个管事的，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管事的就是比喻耶稣基督，园主命令管事的先付钱给后来的人，再付钱给先来的人，这个是不寻常的事情。这又是另外一个在前战后的安排，他预期了后面所要讲的一个结果。一般葡萄园是按照工作时数计价的，而这个像天国一样的葡萄园却是完全按照园主自己的意思发工钱。 清晨第一批的工人在炎热的太阳下做了一整天的工，得了1000银子，这是谈好的价钱，所以没有问题的。奇怪的是，所有其他时间来的都得到相同的工钱，就连下午5点钟才开始工作也同样拿到1000银子。虽然清晨做工的人并没有少拿工钱，但是当他们看到只做了1个小时的工人也拿和他们一样多的工钱，他们就觉得不公平。11节说，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1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所以他认为神在亏待他们。其实神是不亏待人的，问题是他们把焦点放在别人身上，而忽略了他们本身和原主之间的关系。原主并没有不公平，而他们也没有任何的权利和立场去决定原主和其他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原主提醒他们，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1000银子吗？这个朋友这个字是一个刻意带有一种责备的意思。原主指出一个事实，他并没有亏欠他们。我们知道所有的人都亏欠了神的荣耀，都应该受到永死的刑罚。神没有亏欠任何人。如果神今天要把我们所有的人类都处死，放到不能得到永生，那神也是公平的。神也不需要任何他以外的人事物来满足他自己，因为他是一个自由拥有的神，他也是一个随自己意识、随自己的旨意行事的神。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识用吗？第15节，神是随自己的旨意行事的神，他的旨意不受任何外在的因素而改变，他按照这个永恒里定好的旨意、定好的计划，在时间中把它展开。所有的受造物都是属于神的东西，他的旨意是他要按他的计划，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是以弗所书1章10节讲的，而整个以弗所书就在解这一句话。按照他的计划，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因此这个比喻是在教导福音的奖赏不是一种工价和报酬的观念。福音的奖赏不是人赚来的，也不是与人的努力成正比的。主耶稣要用这个比喻来教导他的门徒，天国救恩的运作模式是按照神主权的恩典。救恩是神主权恩典的奖赏，这是这一段经文的重点。但是这个奖赏看起来好像不公平。耶稣的比喻中第一批工人是谁呢？有的人认为是指12个门徒，他们是首先被呼召成为神国度工人的人，而最后一批的工人就是后来新进的那些跟随耶稣的那些门徒。也有人认为第一批人是最初的犹太基督徒，而最后一批工人是指后来外邦的信徒。那另外一种 说法，有人认为最后一批工人是那些在病床上临死之前信主的人，好像那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强盗一样，他在临死之前他接受了主，他却是第一个竟跟耶稣在乐园一起在乐园的人。这些说法都很好，都可能，但是不论如何，我们应该注意到经文的重点是奖赏的公平。救恩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样的，这是第一个重点，不是说所有这不是说有的人得救比其他的人多。永生的祝福是什么呢？永生的祝福就是神跟人之间一种永恒的同在，这个都是一样的，没有区别。救恩是神主权恩典的奖赏，但是这并没有否认人有责任在救恩之中要长进，并且要追求救恩。所以主耶稣在第十五节后半到最后十六节，他说：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样那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这边是讲到救恩是人警醒追求的责任，人要对救恩警醒，人也要追求救恩，在救恩中长进。这是活在恩典中的一个彰显出来的标志和现象。耶稣在前面他首先告诉我们，我们的得救是出于他主权的恩典的呼召，我们就进入了他用恩典统治管理的领域，我们不再会失去救恩。然后他就教导我们，我们在救恩中所得的奖赏也是完全出于他主权的恩典。他按照他自己的旨意，他按照自己所定的时间，把他奖赏分给他的百姓。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但是同时主耶稣也提醒我们，在他的恩典之中，人有责任要追求救恩中的长进。你就红了眼吗？这个原文按照直接的翻译是，你的眼邪恶了吗？ Is your eye evil? 这是耶稣在警告提醒门徒要检视自己的内心，是否自己是把焦点放在别人的救恩上面，并且用神白白赐给自己的恩典来衡量别人。主耶稣说这是一个邪恶的眼，是一种不属于神的思维的模式去衡量别人的救恩。这是我们常常会落入的陷阱之中。像这样的人还是基督徒吗？像这样的人他重生得救了吗？像这样的人他会有永生吗？耶稣说这是一种邪恶的罪，一种隐藏的骄傲，这会成为我们救恩成长的阻碍。所以耶稣说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加尔文更是指出，基督在这里还不是在论述关于天上荣耀的平等，也不是在讲属神的人未来的情况，他是在宣告那些在时间点上在前的人没有权利骄傲或轻视其他人，因为只要主耶稣随时愿意，他可以呼召那些一时看起来被人看轻的人，使他们与前面第一位的人相等，或者甚至更超越。 如果有人决心要把这个比喻的每一部分都非常精准地筛选出来，那他们的好奇心将会是毫无用处的。因此我们主要的是要理解基督的设计要教导我们什么。加尔文继续说，现在我们已经说过，他除了不断地用马刺来激励他的百姓进步之外，没有别的目的。我们知道，懒惰几乎总是出自于过度的自信。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的人似乎已经达到了目标，在训练的过程中结果停下来的原因。因此，保罗嘱咐我们要忘记背后的事情，这些事情反映出那些还残留在我们里面的罪，这样就可以使我们激发自己，坚持不懈地跑下去。但是用这些话来检视自己是不会有害的，因为可以更清楚地说明救恩的教义。这是加尔文对这一段经文的解释。使徒保罗对耶稣刚刚加尔文有提到忘记背后的事情，使徒保罗对耶稣的教导提了一个最佳的注解，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二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这是最佳的注解，对耶稣在前面的教导。讲到救恩的长进与警醒，主耶稣在这边教导我们，救恩是我们每一个人和主之间的关系，救恩的真理是用来检视我们自己是否在救恩中长进。救恩的真理不是要用来检视、衡量甚至论断别人的长进，但是在另一方面，在不同的情况之下，教会许多的时候也必须来衡量检视弟兄姐妹属灵生命的长进，以帮助神的百姓成长。我们必须对救恩的真理有清楚的认识，但是要警醒，不要把眼睛就是心中的思想专注在别人救恩的长进上，因为那是神主权恩典运作的范围。我们需要警醒地检视自己在救恩中的长进。救恩中的长进和警醒是脱不了关系的。主耶稣在这边要刺激我们懒散漫不经心的态度，要我们检视自己是否活在恩典的领域之中。因为越来越认识到自己活在恩典之中，就会越来越警醒自己救恩的长进。警醒是人在神主前恩典中的责任，也是人在恩典中长进的一个标志，是责任也是标志。人的责任和神的恩典之间不是相互抵消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伴随的关系。腓立比书第二章说，当恐惧战尽，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要成就他的美意。保罗对救恩的教导永远是平衡的。当他讲到人的责任，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的功夫，他立刻提醒，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 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人的责任和神的恩典之间不是相互抵消和对立的关系，而是互相伴随的关系。这是主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生活在他恩典作王的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的福音原则。但是另外一方面，当我们常常检视自己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发现我们常常处在失败之中，因此我们会对自己的救恩感到困惑。特别圣经的经文中，虽然有一大堆的经文告诉我们救恩的确定性，但是圣经中也有另外许多的经文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去做，我们就会失去救恩。那我们如何知道自己是得救的呢？圣经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但这些事，记这些事，叫你们信基督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因此，当我们怀疑自己的救恩的时候，我们要把眼睛目光，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从我们自己的失败和罪障转向耶稣的身上，默想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所完成的工作。我们要问我们自己，你接受耶稣是你的救主吗？你要对自己宣告你的信心，宣告你接受耶稣。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的权柄做神的儿女。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信耶稣和接受耶稣是你的救主是同样的意思。你相信耶稣的话，你愿意接受他的教导，你愿意跟随他做门徒，那么你就进入了他的葡萄园里面，你就知道这是他主权的呼召了你，而你一生的目的就是要结出好葡萄，在你生活上反映出你的呼召，这是你的责任，这是你要奔跑的路，这是你的窄门小路，这是你作为聪明盖房子者需要做的工作。一旦你得救，你就会持续这样做，即使不免常常失败，但是只要你在失败的时候警醒地检视自己，而不是停留在为你的罪的失败之中感到伤心，不再要把你的目光转向基督，并且到他的前面悔改认罪，然后借着信心再站起来，预备下一次靠着主可以结出成圣的果子，经过主的实验。如果你是这样的活在恩典之中，你就知道你是永远得救的了。你也不要去和别人做比较，也不必去论断别人的救恩。使你得救的不是你结出来的果子，因为称义不是靠结果子。信心的新生命是好葡萄树，而结出的好葡萄证明了新生命的信心。这里所说的不是一种完全的生命，完全完美的生命，而是一种不断长进的生命。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不是说到我们可以完全完美，而是不断的在基督的恩典里面长进的生命。许多人怀疑自己的得救，是因为对救恩，对基督徒在救恩中的成长，对残留在得救的人里面的罪 有一种不合理的认识和理解。福音的奖赏不是一种公价的观念，福音的奖赏也不是赚得的，也不是与人的努力成正比的。然而福音也呼召和要求那些在恩典统治领域中的人要努力向前得着基督的奖赏，并且福音也赋予能力给向前奔跑的人得奖赏，使他们得着主所应许的奖赏。这是在福音恩典中的责任。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的教导安慰我们。即使我们常常的失败，但是我们知道只要我们悔改认罪来到你的面前，你就赦免我们的罪，我们永远是在称义的基础之上完全上前向前迈进，走我们成圣的道路。我们知道即使在我们生命的最终，我们也不会达到完全，但是你应许我们在我们见你面的之前，我们一定会被你洁净完全站在你的面前。求你指教我们，在我们还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能够早日学习到这个成圣的生活，直到我们能够忘记后面，努力向前奔跑。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今天赐给我们这样子的教导。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